第三宝在酒席宴上正准备给大家讲故事，却没有料到他喝了毒酒，自己中毒身亡。第三宝这一死啊，小八义的众位弟兄都很为震惊。阮英把厨房的厨师以及有关人员找到了一起，要追查责任。但是谁送的酒，谁投的毒，这个事情一时查不清楚。阮英只好把这有关的这几个人告到一个房间里边，让军士们看着他们，让他们反省，让他们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。另一方面呢，阮英吩咐手下人把狄三宝老人家这个尸首就抬到了他的住室之中。狄三宝有一个侄子叫狄小宝，这孩子腿还让人打折了，刚给包扎好了。这孩子腿带着伤，没想到他的伯父又中毒身亡，这正是所谓是雪上加霜啊。阮英派了两个手下人员帮着料理这个孩子的生活。这边呢，阮英、小八义众位弟兄就聚在了一起，商量这件事情怎么办。唐铁牛跟阮英他们都已经意识到，看来有人投毒不光是为害狄三宝，打算把小八义弟兄一起都给害死。所幸的是狄三宝老头他要讲故事，他自个儿兴致比较高，他先把这酒喝了那么两杯，结果这两杯酒下去他先毒死了，是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得以脱险。唐铁牛对狄三宝在酒桌上说的一席话颇为注意。狄三宝说过，有一个红玉珠在湖北店，如果找来这个红玉珠，就可以使郎家父子反目，使他们老郎家家破人亡。唐铁牛跟阮英商量怎么办呢，狄三宝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这红玉珠这个人咱们得设法找到。唐铁牛说，依我看呢，这个红玉珠啊，十有八九是个世外的高人。老狄头生前都说了，说这个红玉珠比侠客还厉害，比剑客还厉害，那是剑仙剑魔一流的能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咱要把他找来，就省得咱们跟老郎家动手比武了。有一个红玉珠，咱就可以稳操胜券。阮英说，这样吧，三哥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，你呢去到那湖北店找这个红玉珠，设法把他请来，跟他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就说大宋国朝征讨叛逆，要取越州，求他助一臂之力。我想但能够他要通达事理，是会到这儿来的。你不妨把狄三宝这老头的名字给他递交出去。唐铁牛一听，好嘞，这事儿可就是我的了。那么明天原定是要跟人家比武的，你怎么办？阮英说，明天那个比武啊，我不跟他比了，我到在那儿见了郎正，见了郎武金，我跟他们讲，就说我们治好的朋友狄三宝不幸中毒身亡，我们可以缓期三天再行比武，这边我们帮着给狄三宝料理丧事。唐铁牛说，对，三天的限期呀，这个红玉珠我指定能把他请回来，根据他说的这个里程，七八十里地儿，我要是骑上快马，一夜就能打来回。阮英说，是啊，越快越好，事不宜迟，三哥，满营中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唐铁牛说，放心吧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。唐铁牛说，我这去带一半，带着我的小徒弟乐宝。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两个人准备好了之后，阮英说，三哥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唐铁牛说，什么时候动身？现在是天色已晚呐， 那连夜我就动身，事不宜迟吗？好，三哥，应该这样。军营之中打仗讲究快打迟嘛，更何况咱们办事情了。于是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二人各乘一匹坐骑，马上加鞭，连夜往前赶奔。老头指的这个方向，他们有个大约嘛，这个湖北店究竟有多大，他们心里也没数。一直跑到天亮，唐铁牛就打听，请问咱们这个洞庭湖附近有个湖北店吗？被问的这个人一听，哦，您要找湖北店啊，这湖北店您这个道走歪了，您再往回走十几里路啊，顺那个岔道往另一个方向走，再走那么七八里地就到了。谢谢，黑灯瞎火的，这个玩意也没有个人问道，所以我们走个岔道，这也是很难避免的。走吧，徒弟。这师徒二人骑着马又翻回来，顺原来的岔道往前又走了几里路，远远的看见有这么一片村庄。唐铁牛一进村庄的时候，由他马上就下来，裸着缰绳，嘎悠嘎悠往这村子里边就走。一边走，他就跟乐宝商量：“乐宝，你说说这红玉珠这么大的本事，他在这个村里边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要一打听一询问，是不是都知道？”乐宝说：“那当然了，人家你想想比剑客的水平都高啊，啊，是剑仙剑魔的身份，应该说武林之中的佼佼者。哎呀，肯定是练武的。不信咱们往这院子里边瞧瞧，看看哪个院子里边要摆着刀枪架子，您就往里边进，一打听准没错。”唐铁牛说：“看看这村里边院子里边都摆着什么。”唐铁牛说：“这院里边也没有摆刀枪靶子的，这院里边晾的是渔网，那院里边扣着一只破船，那院子里边哎呦，养的是鹅，这是一个渔村呐，啊，农户。正好有一个小孩顺着马路跑过来了。”唐铁牛一低头：“哎，小朋友，我给你打听个人，你知道吗？”小孩站在唐铁牛跟前：“你打听谁呀？”“我问你，有位红玉珠红老剑仙在这儿住吗？”小孩俩小眼睛瞪着，目的目的好像一无所知一样。“什么红玉珠红老剑仙？嘿嘿，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剑仙，嗯，我们这儿有都供狐仙。”“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事儿问孩子不行，得问大人。”唐铁牛又往前走，一看在旁边有一老头正在那织渔网呢。唐铁牛过来：“老爷子，给您打听个人，您知道吗？”老头一抬头：“那打听谁呀？”“老爷子，您这儿有个红玉珠红老剑仙在哪儿住？”“什么红老剑仙？什么剑仙呢？”“哎，大哥，这个剑仙您不太明白，这是武林中的称谓，就是有个叫红玉珠的，您知道在哪儿住吗？”“红玉珠？谁叫红玉珠啊？啊，没听说，我们这村里边没有叫红玉珠的。您这村是叫湖北店吗？”“对呀，是叫湖北店啊。您在这村里边住多少年了？”“我在这村住多少年呢？那就甭说了，我今年76了，我爸爸是活到80死的，我爸爸是在这村生的，两辈没动这地方。”“哎呦我的妈呀，您就是这村里边的活皇帝，哪能有您不知道的人呢？我问问您，老爷子，这村里没有叫红玉珠的？”“红玉珠？哎呦，红玉珠，这个玉珠这名字说不清楚，我们这村里边可有个姓红的，老红太太。”“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老红太太是不是会练武艺？”“会练武艺？ 没听说那老洪太夫在家里边养着不少的鸡，喂了不少鸭子，没听说他会练武艺。我们这村里边没有练武艺的。
他的牛一听不对呀，号称比剑客能耐还大，哪能就知道养鸡养鸭呀？甭管怎么说吧，有这么一个姓洪的，我去见见。
老爷子，这姓洪的老太太他在哪儿住？
他呀，他，你就一直走，把井那头有一个小篱笆院，你进了院，你一看有三间旧房，是草房，哎，你就一喊老洪太太就都知道了。
哎，谢谢您了啊。
走。
唐铁娘跟乐宝两个人牵着马一直往前走，走到村头那个地方，往右侧一看，果然有一个篱笆院，院子里边有三间草房。唐铁牛站到这个篱笆院这个篱笆门这儿，这个门缝好扒，随便往哪个缝里边都可以往里看。
哟，
一瞧满院子都是鸡，再就是鸭，鸡鸭来回直走。
唐铁牛心想，这个院里头这也不像洪老剑仙待的地方。
他正在这扒着门往里看呢，旁边过了一小孩，
哎，你干什么？
哎哎，我说小朋友，请问这是洪玉珠的家吗？
洪玉珠？什么洪玉珠？洪姨在这住。
哎，洪姨，洪姨，他在这儿吗？
对啊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你甭问，我是他亲戚。
唐铁牛一推这个篱笆门，这门根本也没锁着也没挂着，唐铁牛推开门，嘎悠嘎悠就进来。乐宝在门口外边牵着这两匹马挡着。乐宝心想，我也别进那院了，满院都是鸡，满地都是鸡粪，我进去得踩一脚，我先看看这里边是不是那红玉珠吧。我估摸着就像狄三宝夸奖的那么大的人物，他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。唐铁牛进来把这篱笆门一关，心想别把人鸡给放跑了。
请问院里有人吗？啊，
唐铁牛扯着这瘪嗓子这么一问，就听那个屋中有人搭话。
谁呀？
搭话的这声音呢，非常清脆，非常甘甜。你要光听这声音，这个女子可能也就是在20来岁那样，像一汪水一样。唐铁牛心想，耶，这个山野荒村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好嗓子，这么一个好声音啊。
我来拜访洪玉珠老剑仙的。
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就看那上旁屋门一开，由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。这女人往外一走啊，唐铁牛一看就愣了。耶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一瞧走出来的这个女子，身上穿着粗布的衣裤，但是这个衣服剪裁的非常合体，这个身块看上去非常匀称，个头是不高不矮。遗憾的是唐铁牛看不着他的脸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女子头上蒙着一块轻纱，在这儿系着，这脸什么模样一点看不着。这个女人出来之后站在自己的房门前。
您是哪儿来的？您找谁？
哎，我找洪玉珠，请问您贵姓？
我姓洪啊，我就是洪玉珠。
哦，您叫洪玉珠？哎呦，您。
谭铁牛心想，我怎么叫呢？我听这声音像20来岁的，我估计他不能20来岁。狄三宝都认识他，要是跟他年龄仿佛，那我应该管他叫大婶儿、大娘。那么我要叫大婶大娘，她没那么大岁数，我叫大了这女的她听着不高兴。我要管她叫大妹子，比如她今天58了，我这不精神病吗？啊，唐铁牛心想，
干脆我问一句吧，我说您我跟您怎么称呼呢？啊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大宋营里边的唐铁牛，唐都尉，今天特意登门拜访。您，我管您叫什么呢？是叫大婶啊，还是叫大姐呀，还是叫大妹妹呢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你什么年纪，我什么年纪呀？嗯，起码我得比你大了一辈呢。哎，那就叫大婶吧。我说这位大婶，您能让我到您屋子里边说两句话吗？不用了，有什么话在院子里说吧。是这么回事，有个狄三宝，您认识吗？狄三宝，狄三宝，我认识。他来了吗？他没来，他来不了了。怎么呢？他死了。他怎么死的？他是喝了毒酒死的。谁给他偷的毒啊？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呢。是这么回事，狄三宝说了，说是您呢跟这郎正、郎五金他们家认识，说您要是到的那儿一见到老郎家，就会使他们父子反目，他们老郎家就家败人亡。您要知道，现在洞庭湖里边的强盗强占了越州，杀官造反，罪在不赦，大宋的官军已经兵临城下，我们正准备跟他们比武较量，以分胜负。可是这个郎五金呢，实在是杀伐骁勇，一条冰铁穿，使得我们众位弟兄没有能胜他者。故此呢，我们就找到那狄三宝，狄三宝就推荐让您出头露面去一趟，帮助我们助一臂之力，惩办这些强盗，以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我想您一定能够答应跟我走吧。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你让我跟你们到宋营去找郎正和郎五金。对，我不能去。别介，您号称剑仙，武艺超群，肯定能力比他们大。实不相瞒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谁管我叫剑仙呢？啊，我从小长到现在，我什么兵器也没练过，什么拳脚也没练过，我除了养鸡养鸭什么都不会。